我不知道大家在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有没有觉得这个人感觉蛮机车的？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耶稣的比喻，他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耶稣的比喻。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在看这个人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对，就是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蛮机车的人。我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学校会有晚自习，然后晚自习就很无聊嘛。然后有一天我就想说，我们来放鞭炮好了。对，你可以发现曾赫哥那个前额叶没有长好，不是玩火就是放鞭炮。然后同学们就想说，诶，好啊，好，来放鞭炮。然后就有同学，我忘了是隔天吗，还是反正就下一次，就真的有人带了鞭炮。然后，同学们就找了一个感觉隐秘的地方，就是反正晚自习嘛，有很多教室是空着的。然后我们就在某一个教室放鞭炮，啪啪啪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过了几天，那个教官有一天就突然走进我们教室，然后他就说，那个那天晚上晚自习，你们班放鞭炮的人，通通给我站起来。然后我们班同学也蛮白目的，就还有人问说，就是你们有什么证据是我们？然后就被教官臭骂了一顿，他说，当我们白痴啊，学校没有监视器嘛，然后就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好啦，就是同学们就陆续站起来，然后教官就看着我，因为我没有站起来，教官就说：“曾赫，你不用站起来吗？”我就说：“啊，我没有去放鞭炮啊。”然后教官继续瞪着我，然后我也就这样看着教官。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站着的几个同学就跟教官说：“教官，曾赫真的没有去放鞭炮啊。”对，我没有在现场哦。然后后来这些站起来的同学就被叫去，有点类似做爱校服务吧。然后教官就跟大家讲说，就在那时候在班上，就跟同学们讲说，你们，他就说，广三二，我们班是广三二，广三二，你们班啊，一定要很小心曾赫这个人，他就是你们班隐性的那种破坏者，就是要做一些坏事，一定有他的份，但是他从来没有被处罚过，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我想要做一个调查，就是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件坏事，你会超紧张、超害怕，然后最后想说，就你有时候你可能会想闪过一些念头，想要做一件就是你自己知道有疑虑的事情，然后最后你常常因为太害怕所以放弃的，你可以举个手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没有，哇塞，好，那有没有另外一种经验是？就是，好，你就硬着头皮做了，但是因为你实在太害怕了，所以破绽百出，然后很快就被发现。有没有人你是做坏事，一下就被发现的？也举手。你们都没有人举手，很好哈，你就是我今天这一篇信息的 TA。对，我们都是基督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我们应该就是要对这个罪恶哦，非常的恐惧，我们怎么会想到要做坏事呢？但是今天我想要透过这段经文，耶稣要讲一个好像很，就像我说的，很机车的人，作为他这一段教导的焦点。在今天经文的开头呢，耶稣的比喻当中有一个财主的管家， 他被别人举发，举发什么呢？他浪费主人的资财。被举报之后呢，主人就叫这个管家来，他就说啊，我已经听说了你的丰功伟业，那我想我也不用多说明了，你就做到这个月底吧，然后呢，你就把你手上呢所有管理的这一些账，这些债券通通整理好，一五一十的交给我，把它整理干净然后交给我。这时候这个管家在想的不是想说，哇，完了，我的这个账本漏洞百出，我的这个账本非常的混乱，他在想的只有一件事情，他在想的就是，哎，那我接下来要住哪里啊？下个月要住哪里？他的脑海中就闪过了一连串的可能性，他想说，好，我现在竟然没有办法继续做管家了，那被赶出去之后很现实，我就是得找房子，然后得缴房租，那我该做什么呢？他说，我要乖乖去种田吗？但是种田怎么样？很累，种田很累啊。他就想，不然还是我装可怜好了，反正我就很会掰嘛，我就随便掰一个故事，然后我就去市场里面行乞要饭，我这么会掰，搞不好意外的可以要到不少钱。但是他又想了一下，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湖光市场附近这个认识的人太多了，感觉一下就被认出来，感觉超丢脸的。而且说到底，不管是种田或者是要饭，根本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正当这个管家一边烦恼一边看着他手上的这本账本的时候，他就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第二天呢，他就来到这个负责收账的这个村子里面。那有别于呢，他总是非常有效率哈。他以前可能就是一口气把所有的人叫来，但是这一次呢，他做了另外一个做法，他把人一个一个的叫来，他说：“哎，过来一下，你过来一下。”他说：“你欠我主人多少？”然后这个工人就回答说：“一百篓油。”这边可以注意一下，这不是指他借了一百篓油啦，他家就没有钱啊，为什么要放那么多油？这是指说他要还一百篓油的钱，一百篓油作为一个单位是钱。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为什么不讲说啊，这个人欠我多少两银子呢？因为在摩西律法里面，犹太人是不可以跟犹太人收利息的。换句话说，就是因为像同胞不能在金钱上有高利贷，类似利贷的这样子的往来，所以呢，在当时的社会就有一个方法来规避这个律法。大家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就是我没有借你钱啊，我借你的是油，我借你的是一百篓油，你就还我一百篓油。我觉得很有趣，耶稣就是我觉得耶稣的比喻常常在这一些背景当中，他默默的把这个好像社会很底层的景象给描述出来，虽然这不是故事的重点，但是却很真实的对当时的读者，他们在看，他们在听，他们没有看，他们听，在听的时候，他们可以有很真实的画面，有很真实的景象。好，故事拉回来，管家说，来，坐下来，把你的借据拿出来，把它改成五十篓油。然后这位工人呢，就非常的感谢这个管家，然后这个管家就说，啊，下一个人，来来来，你过来，你欠我多少？好，你欠一百什么？一百担麦子，都来，你只要再还80担就好。就这样，大家就非常的感谢这个管家。有的人就赶快啊，叫老婆把茶水跟这个水果端出来招待这个管家。然后更重要的是，有人愿意在这个管家被辞退之后提供他住宿的地方。当然这件事最后就被主人知道了，然后他就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故事停在这里， 我觉得每每在读，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比喻熟不熟悉，大家可能对前面的比喻很熟悉，对他后面的比喻很熟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太知道在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而且大家会有很多的疑问，因为最后这个管家在做这个欠款减免的时候，他不是就让主人收的利息变少了吗？大家还记得主人要这个管家做什么吗？主人要这个管家把账给整理清楚，结果这个管家做的是什么事？他把这个账搞得更混乱了。管家在事前随意浪费主人的资产，然后呢，事后还透过减少主人的利益换取自己的利益。管家所做的完全就是一个利己的行为，他的行为既不是因为对主人感到亏欠，他也不是对欠债者的怜悯，甚至不是为自己在做这个工作，在收取这个高利贷感到懊悔。到底耶稣要我们跟这个人学些什么？所以因此这也算是一个耶稣的比喻当中相对难解而且蛮奇怪的一个比喻，学者们就有各自不同的一些想法跟研究。有的学者呢，他就很认真的研究了古罗马的文献，然后就说诶，如果那个时候有人钱还不出来，有三个管道，第一个就是拿家当充公，对吧，就是破产了，钱车子房子卖卖看还能还多少。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你钱还不出来，所以你要直接送监狱。第三个就是债款减免，有别于前两种比较激进的做法。第三种就是啊，好啦，既然你100块还不出来，那你就还50块就好，有总比没有好。所以有一些学者就觉得说，诶，其实这个管家的职责范围里面，或许他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也就是减免这个欠钱者的这个贷款。然后也有学者说啊，应该是这样子啦，那个时候啊，负责处理债务的文化就好像税吏一样，税吏来跟人民收税的时候，都会自己多扒人一层皮。那管家在负责这个主人的借贷跟收账的时候，那自然的也会为自己加上一点佣金。所以会不会这个管家其实在做的事情，就是他把他自己原本要抽的那个佣金给减掉了，所以呢，他的聪明，这些学者就说，所以这个称赞的聪明可能是说，他放弃了原本他眼前的这个利益，却成功的躲过了下个月可能要睡公园的命运。这是两种解释这个可能的说法。那我想这两个观点都蛮好的，然后蛮合理的，然后你可能听了也会觉得松一口气，想说对啊，耶稣怎么会叫我们像一个奸诈狡猾的管家学这么奇怪的事情呢？但是当我自己在看完这两种，我自己在研究，然后我自己在看完这两种说法之后，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想要圆这个管家的行为啊？好像一定要合理化这个管家做的事情，大家的心里比较过得去。他不是真的讹诈主人的钱啊，他其实是有他的原因的，有他的背景，有他的脉络的。但是我就在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某个层面有一个矛盾，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合理化耶稣的比喻？耶稣比喻的卖点不就是他每次都很不合理吗？耶稣的比喻不就是喜欢透过不合理、夸张的情节来吸引人的注意力吗？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段经文，但是其实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说我真的很完全的理解它。但是我就这样一直读，一直读，然后这个段落一直读，一直读。 最后我要给出第三个，也就是我自己对于这段经文我的观点，就是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的不义到一个极致，他的聪明到一个极致，他把主人给打败了。主人不得不佩服这个管家的聪明，这是我的观点。在我读神学院的日子里面，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超无聊，但是必须要做，而且要一直做，每个学期都有，就是我们要做消防演习。每一次的消防演习我都不想参加，对。然后但是我们家有一个人超烦的，就是嘉平姐，因为她就是那种很乖的学生。第一，学校叫她做什么她一定就要照着做。第二，她超级讨厌跟别人解释为什么真鹤不做，她超讨厌那个场合，就是人家会说诶真鹤呢，真鹤怎么没有来上课，或者是说，真鹤，嘉平真鹤呢？真鹤今天怎么没有来参加崇拜？真鹤呢？嘉平姐姐说住口，不要再问了。所以呢，每一次我们都会在这个去参加消防演习的事上吵架。我就会每次时间到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想去，你去就好。然后他就会超级生气。然后有一次呢，又一样，这个消防演习又来了。我又不想参加了，嘉平姐又不开心了，我们就开始吵。这时候我就想说，再这样吵下去不是办法哦，每次都这样子一直吵，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安心的不参加，都会不开心。好，我就想了一想，我就跟嘉平姐讲说，我知道了，我想到一个方法，等一下你下去那个华神的神学院消防演习就是要到一个有点像操场的地方，其实它就是一片草皮。我说等一下你下去到那个草皮大家集合的时候，你不要管别人，你就摆出一个很消沉的表情，摆出一个很难过的表情，然后如果有人来问你说嘉平你怎么了，然后甚至他忍不住想问说真鹤呢，好，这时候你就把脸捂住，然后你就说我先生他没有逃出来。然后嘉平姐本来当下正在跟我吵架，本来很不爽，但是她在听完我的这个提议之后，她就突然笑了出来。然后当消防演习的这个警报器一响，她就跑下来，然后她就照我所说的，把这个按着我的指示演给学生同学们看。然后同学们呢看完呢，就也觉得很好玩，大家就玩在一起哈，大家就开始有人抓住嘉平说这位太太你要冷静啊，然后嘉平就要跟着一起演，他说放开我，我先生还在里面，这样子，这是什么烂故事？这故事结束了哦。嘉平姐有因此认同我不参加消防演习的行为吗？没有，但是她某个层面被我给打败了。我提出的方案是出于我体贴嘉平姐吗？也不是，是出于我的这个劣根性跟我的这个不配合，但是它解决了嘉平姐的困扰。一来因为这个提议太闹了，所以她好像也想生气也生气不起来，另一方面因为其他的同学跟着她一起起哄，所以她就不用回答那个为什么真鹤没有下来的问题，所以他原本不想要面对他不想要遇到的那个场合，自然的也就消失了。我的提议并没有让我变成乖学生，变成好学生，但是却让整个场面好像有了一个解套。我还是要讲就是虽然我每次跟嘉平姐吵架，但我最后都还是有去参加消防演习，即使是这次我后来我晚一点下去，但我还是都有下去，因为要签名嘛。就像对这个场面没有，这个场面 好像没有什么人真的有什么改变，就像这个管家，他不是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但是他用他的聪明为自己开出了一条路。这就是耶稣要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注意到的。管家的不义没有消失，但是他运用他的聪明，一口气完成了三件事情。第一，他纾困了这个欠债人的重担，因此为自己找到了未来的住处。更重要的是，他替主人好像打造了一个很有怜悯心好债主的形象。主人生气吗？主人看到这个账可能真的还是很生气哈。主人支持他这种行为吗？我想也没有。但是主人被这个聪明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搞得好气，可能搞得好气又好笑。我想这里可以注意到的是，主人不是在称赞管家的不义，主人在称赞的是他的聪明。所以我想这个比喻所带来的是，我们不需要合理化管家不义的举动，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从耶稣的比喻当中去讨论这个不义中的聪明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接下来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拿起圣经，然后我想要尝试从这一段经文上下文的结构来归纳出耶稣在这里所要带出的教导。在16章的开头，耶稣又对门徒说，代表耶稣不是突然想到要讲这个比喻，在这个比喻前面还有别的内容。那有这就有两种可能了，一个是耶稣在讲的前面一个比喻跟后面一个比喻是连续的，是连贯的，是同样的概念，只是耶稣换了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耶稣前面讲的内容跟现在讲的内容是一个对比。好，所以我们就往前看，往前看15章，大宝小宝，没错，当我们往前看15章就会发现，这里是一个我们蛮熟悉的故事。然后这个场景的开头呢，15章的开头是耶稣跟税吏罪人一起吃饭，法利赛人这时候就在旁边碎碎念，耶稣就对着法利赛人说了那三个我们很熟悉的比喻，也就是羊走失的比喻、钱遗失，然后最后就是浪子的比喻。这三个比喻体现出神主动的哀敬人、拯救人。我们看见在这个比喻当中有一个进程，从一开始是不会回应的羊和钱币，到第三个故事，这个拯救的主跟他所拯救的位格，跟他拯救的对象变成了一个有位格的人。所以他不只是等着父亲的恩典临到，这个被拯救的人也需要做出一些回应。而到了第16章，耶稣又转过来，这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又转过来的意思是什么了，因为他前面在对着法利赛人说话，现在他对着门徒说话，说了这个不义管家的比喻。大家觉得说，好像这个话题是不是转了？因为就好像突然变成一个这个理财啊，什么管理钱财的话题。但是其实话题没有变，如果你仔细的读，你会发现浪子回头跟不义的管家这两个比喻的结构是几乎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故事乍看之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但是同样都在讲一个浪费不属于自己资产的人，因着浪费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然后在这个危机之后，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某个层面是一个孤注一掷，小儿子小宝需要厚起脸皮回家，管家要冒着风险动用主人的账本，这都是他们的主意，这都是他们的想法。但是这件事可不可以成就，不在他们的手上，他 他们都需要那一位主人的恩典，不然这个计划没有办法成功。如果我们在这里摊开耶稣的教导，我们可以掌握到这个浪子跟管家其实好像在讲两件事情，也就是恩典跟行为。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十五章耶稣是对着法利赛人说关于恩典的教导，因为他们就是那些看起来高高在上，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很体面的大儿子，他们需要体会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深陷在泥沼里面，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富裕，他们没有办法那么有能力，他们只能白白的领受，他们只能白白的求。但是法利赛人需要知道，神给人无尽的恩典，并不是要把事情，并不是要把行为做到完美，才能得到神的爱。十六章，耶稣就转过来对着门徒说关于行为的教导。耶稣并不是要门徒透过这个故事来学习管家的聪明，或者是用钱的方法。当耶稣在讲今世之子跟光明之子，他说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聪明的时候，他不是在讲说哦，你们就是光明之子，你们就是很笨的人，所以多学着点。他在透过跟浪子回头这个比喻同样的概念，要告诉门徒的是，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人，不义和聪明呈现出来的是今世之子的特质，不是要学习的地方。因为门徒大多数都是很单纯的人，其实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就可以看见这些人单纯到什么程度。当耶稣说啊，你们来跟从我吧，然后他们就跟从了，他们就本来在捕鱼，然后就渔船丢在旁边，然后就跟从耶稣了。恩典来了，这些门徒就欢欢喜喜白白的领受。但是耶稣要透过这个故事告诉门徒们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很努力的运用他们所手上有的各种资源，神给他们的或是钱财或是恩赐，他们透过这一些能力，透过这一些行为，为自己争取一个未来永远的居所。不义的管家并不是贪财，他把钱财和聪明当作一个可以跟他人谈判，甚至是为他预备住所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个比喻在讲的就是，有一群人，他们运用神，有一群人，他们可能白白的领受到神的恩典，然后他们就有永远的居所。但是也有一群人，他们靠着努力，靠着行为，靠着神给他们的各样恩赐，看起来跟那个白白领受的人很不一样，但是神也让他们，或者是说他们也靠着他们得到了那个永远的居所。所以这段经文，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它的结论是，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里所谓的不义的钱财，这里所谓的别人的东西，其实耶稣在讲的就是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资源。 不义的钱财就是世界的钱财，别人的东西就是在你死掉之后，在你死掉之后，在你离世之后不属于你的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在地上的日子好好的运用神赐给我们的各样东西，而不是单单的靠着恩典。在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我想最后就回到经文。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耶稣在16章之后就讲了另外一个我们也很熟悉的比喻，就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就是要指出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神给了他们非常丰富的资源，神让他们可能很有财富，神让他们接受了很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们既不接受恩典，他们也不透过行为来得到这个永恒的居所，他们把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跟恩赐当作他们的目标和满足，而不是那个永恒的居所。所以我想最后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想在这里大多数的各位，你们都是光明之子，神赐给你们很善良的心，神赐给你们善良的心，让你们可以帮助人，让你们可以体贴人，神赐给你们一颗单纯的心，当家长说哎，你们一定要来教会，你们就想说哦，好吧，那我就来了。也因此当福音临到的时候，你们就甘心乐意的接受，你们有一颗怜悯的心，所以当家人朋友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你们就愿意，你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你们会看到需要被帮助的人，你们甚至可以被这样子的景象所触动，当看到有人有需要，当看到有人正在受苦，你们的怜悯，你们的这个光明之子的这个特质就会被激发出来，觉得啊，我想要为他们做些什么。你们当中有没有今世之子呢？有没有人看到有一个地方好像需要帮忙，然后你就抬头看一下，然后看一看就想说哦，反正应该也会有别人去帮忙吧，你就又低下头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你们有没有人觉得哎呀，暑假来了，然后教会有很多的事情，有什么儿童营啊，什么短宣啊，退休会，那你就想说啊，我超讨厌小朋友的啊，去短宣超累的啊，为什么要去这个，为什么要去那个，你就哈这个哈那个的，都快变成蛤蜊了。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今世之子，但是我要讲的是刚刚上面的这些哈通通都是我的想法，因为我就是那个今世之子。神没有把光明之子的特质放在曾赫哥的里面，我天生出生就没有什么爱心，我天生出生就不太会体贴人，我总是带着一个抽离的情绪想说这些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同情心，没有怜悯人的心，我的思绪一点都不单纯，我的思绪总是复杂又混乱，认真做事我最不会，讲有的没的我最擅长，然后我所做出来的事，我所讲出来的话，总是让家人，让老师，让教会的主日学老师，让教会的传道，让牧师师母皱眉头。有的人被分配到的恩赐就是很会关心人，很会怜悯人，我被分配到的恩赐就跟这个管家一样，就是不义跟聪明，这算是一个恩赐吗？所以当神呼召我的时候，当我有一天在参加 一样在参加的主日崇拜，然后我在聚会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有一个很强烈的呼召，神说你要来服侍我，我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我没有想说耶，终于轮到我了，我要欢喜的来侍奉神，我要把我的一切交给他，我有的只有我的聪明在我的心里告诉我，完了，我被选上了，但是如果我不想点办法来回应耶稣，来回应上帝的呼召，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我可能会死得很难看。因此我开始要学习看起来像一个传道人，我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努力，我可能要比这些光明之子努力10倍，我才能在教会当中主动的跟人打招呼，我才能想办法记起你们的名字，然后才能在问候当中说，哎，最近怎么样，哎，上个礼拜怎么样啊，哎，这个礼拜怎么样，我必须要比别人多很多的努力，可能要多100倍的努力，我才能在看到有人哭泣的时候走过去问他说，怎么了，还好吗，需要聊聊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然后就是他就坐在那边哭，然后我就走过去看到他，我就跟他说加油OK， 好，然后对，后来那个朋友就一直求我，他就是说，对，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人，我不是很擅长，然后我看到的直觉就会觉得，哦，有人在哭，我赶快离开现场。我讲这些并不是要请勒你们去报名暑假的服事或者是参加各种活动，我要讲的是我非常懂这一些无能为力，我就是不会，我就是很不会关心人啊，然后每次要找人家讲话就是讲三句我就没有别的话可以讲了，我就是不会在那边嘻嘻哈哈，不会在那边大家就是跟大家可以和乐融融，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看起来很喜乐。我想你们可能也都有在教会里面尝试过做这些你们不擅长的事情，尝试在台上讲话，尝试领会，尝试去关心一个人，尝试主动的去参与一个话题，然后尝试去把服事给做好。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在这些事上有很不好的经验，然后这个经验成为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让我们害怕做这些事情，然后就觉得啊，这些事情用想的就觉得好尴尬，然后觉得吃力又不讨好。但是我想要对你们说的是，没有关心人的恩赐不代表你没有恩赐，也不代表你不能关心人，我们都应该要像这个不义的管家，用神给我们的各样恩赐拼了命也要尝试讨主的喜悦。所以曾赫哥要鼓励你们，为着神再努力一次看看吧，为着神再主动去关心别人一次吧，为着神再主动的跟别人搭话一次看看，再做一次那个你觉得很丢脸很尴尬的事情，然后让神在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上彰显他奇妙的恩典。有行为，当然这篇信息好像都在讲行为，都在讲努力，但是有行为不要忘了我们也有恩典。当你努力到觉得很疲累，当你尝试到你觉得很受伤，我真的需要休息的时候，要记得停下来找一个地方，因为努力是为了回应神的恩典，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每个人的价值已经在十字架上面被肯定了， 神已经为着那个不完美的我们死了。而有恩典，也不要忘了需要行为。如果今天你在恩典当中非常的平静安稳，你在神的爱中很有安全感，那我也想要跟你说，尝试为神做一些挑战吧，做一些让你身上的恩典可以转移到别人身上的事情，就好像耶稣挑战那个年轻的财主一样，试着把你所拥有的分享出去吧。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成长，然后经历过不一样的事情，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特质，不一样的经历。当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国度当中交汇。在这个交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恩赐，我们也可以在这当中学习我们所缺少的那个部分。我一生都在努力活出一个不像我自己的生命，我总是在学习怎么样有一颗单纯的心，有一颗单纯的信心。我总是在学习如何在上台的时候讲话声音不要发抖。我总是在被拒绝跟很尴尬的时刻持续的关心，持续的去爱我身旁的人。所以如果你们也遇到那些不敢做不想要做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做的事情，你们就想想曾赫哥吧。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一群人，不论如何总要努力的拼了命的为了离神的国和他所说的美好更进一步，去做那些逼不得已不想做的事情。但是当我自己回头过来看，看着这些我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看见神的救恩，我看见耶稣基督的舍命，我也看见圣灵的同在。希望你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在你们的努力过后看见神，看见上帝给你们的一切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知道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得以站立在这里，在这里侍奉你，在这里亲近你，在这里认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恩典当中去建立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不好，我们所不擅长的这些事情并不是我们的价值，而是我们对于恩典的回应。也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行为当中看见你的恩典，不是看见自己做得好的地方，不是看见自己了不起的地方，而是可以看见这一切都是你白白你赐给我们，我们白白得来的恩典跟能力。主，就求你帮助我们众人，让我们在所拥有的一切上，或是恩典或是恩赐，我们都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都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祝福。愿你带领我们的生命走向一步又一步，走向那个更成熟更美好更茁壮的地方，不只是靠着那白白得来的恩典，更是靠着那个积极而且愿意的回应。我们如此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